今年九月底，就在这个巴以和谈呢，准确是说以色列哈马斯和谈，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呢，已经见到了和平曙光之际，发生了一件事儿。从这个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呀，浩浩荡荡出了一个船队，能有多少条船呢？大概是40艘船左右。这个船上边呢，有500多名志愿者。船上搁着什么呢？各种援助啊，加沙一带居民的物资啊，吃的、喝的、用的，浩浩荡荡的沿着地中海就奔加沙开去了。说这船上的人呢不得了，他有一些名人，也有一些大网红，还有一些义愤填膺的欧洲议员。这个成员呢500多人很复杂，大部分是来自欧洲的，也有什么美国呀、哥伦比亚，还有亚洲的都有。说他们干嘛呢？就是要对加沙地带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从这海上过去呢，要突破以色列对加沙人道主义援助的封锁，是以这个名义。为什么我前面说这船上有很多义愤填膺的欧洲议员呢？因为现在在欧洲的氛围之下呀，这好像骂以色列呀是个最正式正确最有流量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欧洲现在穆斯林的移民特别多，那么你各国家骂以色列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穆斯林居民的选票，这在政治上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一个，现在的欧洲白左呀，他很多国家控制了他的媒体和教育，那最后的结果就造成什么呢？你现在这骂以色列啊，这加沙你一劲轰炸，一劲要把哈马斯斩尽杀绝啊，骂以色列就变成了一个绝对道德上的正义，这天生正义。所以我说很多义愤填膺的欧洲议员，你不知道是真这么想还是表演，浩浩荡荡这就过来了。说船上这名人网红有谁呢？有这个前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孙子，说白了南非的毛新宇，哎，在这船上呢。还有一位呢，名气比他大，曾经在2019年呢当上了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这个我估计咱们中国的朋友不会陌生，他就是来自瑞典那个梳着那麻花辫那个环保少女，你还记着吗？哎，叫格雷塔·通贝里，当年是个小女孩，小中学生，现在呢已经是大姑娘了，22岁了，她是2003年生人。那么不出意外呢，到了这个以色列管辖区域，这船被扣下了。扣下来呢，把这些人呢遣返。说人道主义援助为什么以色列不让过去呢？因为以往啊，从地中海这些船只上，以色列不止一次的发现呢，这船上有军火，非常明显呢。你借着人道援助的方式，你把这一船一船东西物资运过去，船上有军火，这军火落谁手里了？不落哈马斯手里了吗？所以以色列说，我们另外开辟人道主义援助通道，我们绝对不允许你们搞这种鱼目混珠，最终导致加沙地区的这个冲突更加激烈，这不允许。所以以色列呢，也不例外的这次把这船扣出来。因为这个事儿发生它不是第一回，就拿咱刚才说这个环保少女格雷塔·通贝里来说，这已经是他第二回干这事儿了。因为今年六月份，他乘坐一个叫马德林号帆船，从这个西西里岛，就从意大利那出发，这不离着更近吗？奔着地中海去了，也同样是被以色列把这个船只扣住了，然后把他呀用飞机遣返回瑞典。所以你看，这一个环保少女身上就发生了两回这个事儿。而这两天我也看这个少女也在和世界各地的媒体打交道，讲这个以色列如何怎么粗暴地对待她，不准许她参加这个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当然以色列马上站出了辟谣，他说我们只是防止这件事情更恶化，不能有这种军火鱼目混珠地进入加沙地区。说这个格雷塔在那胡说八道呢。那么说这格雷塔呀，对于咱们很多中国朋友来讲，说好像有几年没听说他动静了。这前些年国内媒体说的，说你看你这个环保少女，世界哪有一点环保，你恨不得拿着显微镜放大看，挑这个毛病挑那毛病。怎么前两年日本排放核污水这事儿、核废水这事儿，他没吱声，所以有很多中国小粉红对他意见很大。也有人指责他呢是受利益集团背后指使。因为这个事儿呢，曾经有个人发现这问题，说这个支持格雷塔的背后有一个组织，是俄罗斯一个 NGO 组织，就是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可是这个组织有人揭露出来， 他拿了俄罗斯外交部的钱。说这个有什么内在联系吗？有。有人说本来这个欧洲之前呢就是被这个环保少女到处讲一定要保证碳排放控制在多少范围之内，千万不能大气污染，全球气候变暖咱得负责任。很多欧洲国家呀在这位少女四处活动的压力之下呀，把原来欧洲很多的煤电厂啊化石燃料厂都给取消了。你取消之后你要用清洁能源，那不等于变相的对俄罗斯的天然气更加依赖了吗？所以这个情况下欧洲很多国家由于把原来的火电厂弄没了，对俄罗斯能源方面更加依赖。有人说这其实是俄罗斯这个组织受政府指使要利用这个环保少女的阴谋。但是这个事儿我听了之后我觉得挺扯淡。为什么？一个小女孩当时她才十几岁，很早说她未成年呢，他哪背得起这么大的锅呀？我就觉得这个女孩身上有浓厚的受人利用、受人指使的这么一个特点。你看，咱把她的经历捋一捋，你就知道，这个孩子2003年生人，在她八岁的时候，也不怎么着，就是咱们你看，经常啊说哪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他小的时候就胸有大志，一定是一个偶然的机缘。说他母亲呢拿回了这个一盘这个 CD， 在家里放。这后头有一段影片是什么呢？就反映大气污染的，反正画面做的跟动画片似的，挺好看。这八岁的格雷塔看了这个之后啊，就进去了。我们进去什么？就是他的神儿啊，就跟这片子的内涵结合到一块了。自那以后，他就觉得环保，老天爷就让我出生，就让我搞环保的。于是他从11岁开始呢，这孩子不上课。跟老师说，那全球都变暖了，人类都活不长了，你还有心在这上课？你长点心吧，你心怎么那么大呢？他罢课。就11岁到15岁这个期间，他多次去罢课去，甚至跑到瑞典国会门口拿个大牌子叫为气候而罢课。他出名的那张照片就是这个，你在网上一找就很出名。他当年就是因为这个举动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他母亲也帮他使劲，他母亲说什么呢？我这女儿不得了。说怎么不得了呢？他可肉眼就能看清楚，这叫二氧化碳。咱不知道他怎么看清楚的。我估计这种说法吧，咱们中国神话多少年了，古希腊也有神话，西方也有童话，又白雪公主又女巫的，我没听说哪一个神人他能看着空气里这叫二氧化碳，没有。他算头一个人，比那哈利波特的魔法学院还厉害吗？所以你想，他母亲为什么这么说呀？这娘俩想造势。他跟我们身边很多呀，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是神童。我那小孩打小你看，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什么能力都有。其实我告诉你，您孩子不是神童，他充其量是模仿能力强。但是哪个家长发现自己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都按耐不住这个功利心。商仲永您学过吧？日版仲永还于一人不使学，他爸爸天天拉着仲永到处看，你看我儿子能作诗，我让别人给点钱挺高兴。就一般家长啊，在觉得自己孩子有点特异功能的时候，他那种功利之心呢是按耐不住的，这个可以理解。就这么着在家里头使劲，他个人的表现的比较突出，很出位。你想一个小学生一个初中生居然就劝所有大人你要环保，而且做得很决绝，他总罢课去，那能不引起媒体注意吗？大量的媒体开始关注的，甭说瑞典国内的，欧盟的，全世界范围内的。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也知道，在2000几年和2001几年的时候，当时全球变暖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议题。你看那会儿有达沃斯论坛在讨论这个，联合国气候峰会在讨论这个，包括什么 APEC 会议啊，什么 G7 国家 G20 国家，只要这些首脑凑一块，气候问题是摆不开的。大家还记得中国国内一度谈论很热门的碳排放问题，就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多少，发达国家多少，到后来又有什么这个碳排放达到什么价值你能买回来呀，说买我的碳排放啊，等等等等。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现象。所以当时这个瑞典梳着麻花辫这位格雷塔·通贝里这个少女在全世界名气大得很。但是有的记者呢深入挖掘发现呢，前面我说了，他11岁到15岁总罢课，根源是什么呢？其实是这孩子就不想上课。我就想起我小时候也是嘛，不想上课，不想学习， 我能找出各种各样理由来跟家里人说，比方说这国庆期间是建国多少多周年，我要跟同学一起去到烈士陵园献花干嘛去，一献花献四五天干啥，逃避上课，不想上课，不想上学，小孩嘛他都有这个厌学心理，你强迫的学什么他不愿意，这个孩子就是不想上课，他罢课，他找到了一个很合适的理由，我为了环保，你看这多高大上啊，还有成年人捧他，他母亲一看这也有利可图，所以他走上了这么一条道。而且他在小的时候八岁看着片子之后，他的神情反应异于常人，有一段时间他家里很担心，后来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呢，接受了一个医生全面的检查，发现呢这医生说你这孩子有三种病，都是精神类疾病，一个叫阿斯伯格综合症，一个叫选择性缄默症，还有一个强迫症。阿斯伯格综合症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社交能力比较差。选择性缄默症是经常一天天不说话，强迫症搁在一块儿，说好听叫心理疾病，说不好听叫啥？你这孩子有精神病。其实说到这儿，咱们很多朋友都能想起来，就当我们身边如果某个人就跟我们普罗大众不一样，当然你可以说他是天纵英明天赋异禀，但是很多时候并不是他跟我们就不一样，而是这孩子可能神经就有精神病了。包括我往大了再说，就其实啊，我们身边很多被人为树立起来的，比方说典范、英雄、模范，或者说天才，你划了划了琢磨他，他很多人精神类型跟大家不一样，要么是呢他有这个表现性人格，要么是呢他的肾上腺激素分泌异常，要么是呢人为的捧着之下呀，他的精神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这个我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说老梁，我发现你节目里经常对一些这个英雄模范不敬，你好好看看英雄模范的成长经历，如果你近距离了解的话，你发现他确实和普通人不一样。中国有句老话吗，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妖就包括人心理特征的变化和精神思维方式的异常，都可以归到这里面。尤其后来这个通贝里呢获得了芬兰赫尔辛基神学院颁布的荣誉博士，有人更明白说，你看他所谓讲这环保是啥，神学院给他个荣誉博士，说明他这东西是宗教不是科学，因为咱们现在这些年大家理解了所谓极端环保主义是一种宗教，就是他环保到一种要回归原始社会的状态，那不与现代文明公然相配吗？人类只要在地球上进行活动，向美好的生活进军的过程，想一点不破坏自然环境是不可能的。而地球这么大，人类产生的这么短暂，人类对整个自然的破坏，原来我们把它夸大了，现在看来人对自然的破坏是很渺小的。曾经有一个片子，我估计很多朋友都看过，就说假如人类灭绝了，你看看多长时间地球会恢复原来的，迅速就恢复。就大自然它有一种造化呀，能够把人类造的孽轻而易举它就可以抹掉，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极端环保主义者呢，就像我们看到有些小动物保护主义者，猫狗呢比他爹比他爷爷都亲，这就有点过分了。他人的权利，毕竟人发展的权利在这个地球上还是排在前面的。所以说他这套理论呢，极端环保主义呢，到后来一点点就失去了市场。当然这个孩子活动的高峰呢是171819这几年，尤其是在瑞典国会门口立个牌子为气候而罢课，他出了名了吧，然后欧洲各个地方人请他。你知道这很多利益集团呢，比方说我希望我的碳排放量已经达标了，但我搁这可以制约你的经济发展，我不让你去搞碳排放，那你就跟我竞争不了，所以这个背后的利益争夺是错综复杂的。而这个时候这个麻花辫少女通贝里成了最好的利用工具。18年他参加了达沃斯论坛，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峰会，到19年的时候他的个人是最高光的时刻，他跟了一条这个零排放的帆船，经过14天跨越大西洋，从北欧来到了美国，参加世界气候峰会。当时奥巴马呀、希拉里呀都称赞这丫头真好啊，你看这么小这么懂事儿。然后在联合国讲话，指责世界各国的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你们不拿气候当回事儿，不拿老百姓的命当回事儿。最滑稽的是19年的时候呢，他来到蒙特利尔，当时加拿大的这个总理特鲁多呀接见他了。这个片子你在网上能找着，特鲁多坐那儿，这小姑娘坐在旁边，给那感觉啊，这特鲁多很谦虚，那个屁股坐椅子上都没坐实， 还欠着身体。你看一般这个姿势什么，咱听长辈和领导讲话，然后这小孩呢坐在他边上呢，各手指他，意思你加拿大干得太差劲，你们今后应该调整经济结构，降低碳排放，为世界气候各方面走向正常做贡献。特鲁多直点头，滑稽不滑稽？你以为特鲁多傻吗？他心里也明白，你个小屁孩懂什么呀？我跟你谈这就是作秀嘛，做给加拿大人看，做给全世界人看嘛。就无形间，不论是利益集团也好，还是政客也好，都在利用这孩子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这种情况你看看，当一个小孩表现出他特殊的，或者说一个懵懂的青年他表现出的一些特殊的时候，往往有人就会抓住这个事情做文章。这种事儿，如果您觉得挺陌生，说国外这事儿咱也不了解，那其实我可以给你讲呢，国内很多这样的事儿。咱们也别讲现在了，咱往前说，你比方说这个十年文革期间，这种事儿就出了很多。我举个例子啊，咱们当时呢，十年文革的时候呢，有几位年轻人表现特别突出，咱们的领袖就觉得，你看年轻人把老同志都打败了，这是正常的一种淘汰。把这个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同时也有利于呢权力这更迭。那会儿有那么四句话，我以前节目里说过，爬雪山过草地不如唱出红灯记，这是把唱红灯记的钱浩良最后当上了文化部副部长，把年轻人提拔破格提拔。爬雪山过草地不如唱出红灯记，勤耕苦读几十年不如白卷香油甜，说的是反潮流英雄张铁生。南征北战仗多少不如一个珍宝岛打珍宝岛战役的孙玉果，后来当了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如打场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陪国家领导人打乒乓球，34岁当了国家体育主任。这四位都是当他们起码对政治还处在懵懂阶段的时候，由于自身一些突出的表现被更大的权力利用，也造成了他们人生最终的悲剧。因为我刚才说到这个格雷塔·通贝里，他其实特别像来自辽宁锦州的这个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张铁生呢 ,50 年生人 ,73 年他23的时候，上头呢开始准备啊在这个高考当中加上文化考试，因为那时候已经废除文化考试有好几年了，说也得考文化课。考文化课这个张铁生呢在考试的时候语文数学成绩还凑合，物理化学他是啥也不知道。两张卷子他得了6分，他就当时就等于交白卷，一看不会答，可这个白卷不同寻常，正面没答啥，翻过来他在后边写了一篇文章，就写给领导的一封信。他说我呀一直是忙于工作，我有那功夫蹲到屋里头好好的复习复习，我不至于答成这样，可是那边贫下中农这些工作等着我干，这头我就很自私的自己学位上大学，我一贯反对那种无所事事浪荡生活的一些书生，他们就为自个儿学就想考大学，而不想帮助贫下中农干活，我就不是，我努力的干我的工作，我耽误了考试，我也就想国家是需要我这样实干的，还是需要那些无用的书生。他写了这么个文章，结果当时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辽宁一下子就发现这里有文章可做，辽宁日报马上就登了一篇文章，叫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就说你看人张铁生虽然交白卷，这里有文章啊，这不简单呐，这是红还是专的问题，你是为贫下中农服务问题，还是为小资产阶级个人利益服务的问题，你这不仅是一次考试，而且是两种教育路线两种教育思想的斗争，一下子把这事上纲上线了，张铁生成了交白卷反潮流的顶级英雄。后来一路过关斩将，当时的农学院把他录取了之后，他还是学生的时候还没毕业呢，就当上了这农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当然后来83年给他判了15年，这是后话了，那是文革之后对文革期间的一次清算。就是你说张铁生当时懂政治吗？他那种文化，他那种出身，他对政治很懵懂的，可是他当时一有这种突出表现跟平常人不一样，马上就有人要利用他。还包括北京那个中学生黄帅，由于对老师教育他呢他不满，他认为老师教育他的方法可以更柔化一些，结果他也是给这个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结果这封信被江青他们发现以后觉得这是反潮流的英雄， 可以对所谓十道尊严大批特批，就拿他来做文章。你更有意思的，咱们都知道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哎，她的名字叫宋彬彬啊，去年2024年77岁过世的。她当年呢干过什么事呢？到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戴那个红卫兵的那袖章，毛主席问他：“你啊，旁边介绍这宋任穷女儿，你叫什么名啊？”“我叫宋彬彬啊，文质彬彬的彬，不要文耀武吗？”第二天他就改名叫宋耀武，然后就在《人民日报》上发篇文章，叫“我给毛主席戴袖章”。这期间他干了什么事呢？66年的8月5号，他在北师大女子附中，他组织一伙年轻人，把这个北师大附中的副校长叫卞中云女士活活打死。卞中云女士是文革当中第一个因为这种情况丢失了性命的教育工作者，多少年之后人家里人都不原谅他，就一直到这个宋彬彬死之前还在争论这个问题。就是你想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他对政治运动处于懵懂阶段，往往就被有的人利用冲到前面，自己也犯下了一生无法自我原谅的这种罪过。米兰昆德拉当年有本小说写的特别有意思，这小说里就有一个观点叫青春是可怕的，说是年轻人呢在他们不太熟悉的舞台喊着他们自己半懂不懂的话，但是年轻人有一个特点，破坏力极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审慎地看待持斗争思维的年轻人，他对社会的这种破坏往往是毁灭性的，而他自己常常不自知，他认为他在干一件有利于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所以当他不懂这个事儿，还要凭着喊口号的一股热情往前冲的时候，很可能人类的灾难就此就开始了。这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范围我们看这样的灾难出现过好多回。所以我说这孩子就是格雷塔·通贝里，他其实在某种情况上是被利用的，现在他也是欧洲白左也在利用他。这就我说刚才讲的第一个，就这些孩子是怎么被利用的。他其实他自己不懂，可是由于他表现突出，具备被媒体利用的流量价值，所以往往就被有的人给抓住了。包括前几年这个通贝里也站出来指责说中国人总用筷子，那筷子都是木头做的，多不环保啊，应该学欧洲人改用刀叉，这事儿都引起很大争议。以至于川普上台之后曾经指责这个孩子，说现在这孩子不太正常，他应该找个老师啊学会情绪管理。说他现在整天大喊大叫的，就表现得非常的张扬，在这个整个精神状态上不受控制。所以这头一个我讲这个孩子被利用。还有一点你发现呢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通贝里有人说利用这孩子不是傻姑娘傻孩子吗？他可不傻。他为啥不傻呢？他后来呢为了博眼球啊，或者真是为自己理想参加的活动，你发现他选择激烈冲突的同时，他会选择一个安全的环境模式。比方说他环保抗议，在瑞典自己的国家抗议，在英国的街头组织啊，大伙抗议英国政府环保，最多是警察来呢把他控制起来，不会把他怎么样。你看这次我说他为什么走以色列那场道，他怎么不从哈马斯那边走呢？他选择一个安全模式。这就我们经常说那句话，说有些人呢他只有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因为这样的事大家非常好理解，你比方说咱们中国有不少小粉红，我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权利，为了国家的荣誉到国外搞一些抗议呢，这个也无可厚非，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自由嘛。可你看这些人去哪儿呢？比方说我们有很多这个跳广场舞的大妈在纽约时代广场在悉尼的街头高唱社会主义好，没事啊，人家也不会，最多是你要阻塞了交通，人警察来调整调整。有的人跑到富士山顶上插这个中国国旗，有的人跑到那个日本的一些神庙机构那去撒尿，这事儿咱们大家都听说过。他为什么跑这些地方去呢？因为这样相对文明民主的国家呢，你表达自己观点哪怕极端点，也不至于丢失性命，也不至于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就相对来说是安全的。但是我怎么就没听人说这个我们表达自己中国的国家尊严，我们跑海参崴去，海参崴历史上俄罗斯杀了多少华人呢，把这地名杀光赶走了，海参崴变成他的了，侵占中国那将近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咱怎么不到那儿插国旗去呢？因为你知道那绝对好不了，他得收拾你。 你怎么不到这个中东、非洲这些战乱丛生的国家去表达你的国家利益呢？你也知道当地那些人很野蛮，那政府是独裁的，暴君统治的，很有可能一不留神就把你直接弄到那儿，甚至弄死。所以这些人他很清楚，他心里会算计，就知道这种情况下我好不了。当然也有那不识数的傻的。前两天有一个中国人到这个蒙古的首都，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插上国旗，说这蒙古啊是历来都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是对不对呢？有人说我可听说了，那外蒙不是后来是让苏联给侵占去外蒙搞独立吗？其实在整个历史上啊，这个外蒙一会儿是归属到大中国的版图，而且归属到大中国版图呢还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你比方大元时期，后来到大清时期。因为外蒙和内蒙呢其实它就是隔一趟沙漠，这个沙漠就是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历来漠南蒙古呢就现在的内蒙呢跟这个中原比较近，而漠北蒙古相对就比较远，它一会儿属于中国一会儿不属于。它本身也不是说自古以来，这自古以来不能滥用。再有一点，现在呢这个蒙古的独立呢它事实上是经过了当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后来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们两个这种政府都已经承认了外蒙的独立。所以你跑人那去，你说蒙古是中国的，你不找倒霉吗？结果来了七个身强力壮的蒙古大汉，把摁地上一顿胖揍，打的这前面七颗牙都掉了。你说你这不活该吗？这他就比不了人家这格雷塔·通贝里，人家知道什么时候安全，我什么时候表现自己的东西。所以说在安全时候才是勇敢的，这也是一种技巧，一种策略。那么这个孩子今天呢已经呢22岁了，他已经成年了。当年他又抗议又什么，他还是未成年。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你小屁孩懂得什么呢？这很多国家领导人对他表示轻视。现在他是成年了，而他的热度啊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后呢好像也没多少人关注他了。我告诉大家，这样的孩子他绝对不甘心。因为他有表现性人格，他的精神又不是很正常。他在小的时候在聚光灯底下待长了，突然间丧失大家的关注，他不干。所以这些年这个孩子呢有了变化。他什么变化呢？就特别希望再回到聚光灯底下，就是只要你给我点阳光我就得灿烂起来。他发现呢环保大家的观念已经跟他那时候极端环保的概念不一样了，这个环保好像引不起大家注视了。他现在开始挑那些能够引起大家重视的流量的聚集地，你比方说巴勒斯坦这块引起大家重视，他开始频繁发表跟巴勒斯坦有关的。女权主义受到重视，他又是个小女孩，得天独厚，他开始女权主义。中国香港发生了一些事件，他又去评论中国香港事件。反正哪儿是世界新闻的中心他就要往哪儿扎，就说利用这些事件维持自己恶毒。这往往小时候出名的孩子到大了发现我也不会什么，他用这种方式是常见的。那大伙都看过哈利波特系列里边演赫敏女孩那个艾玛，那不就是在女权问题上他不断发言，甚至攻击自己的恩人 J.K. 罗琳，就是哈利波特的著作当初写这个书的女作家。这不现在他要给这个 J.K. 罗琳道歉，这个罗琳不接受。他小时候他那么出名，到大了发现媒体不怎么关注他了，他演的电影也没原来好了，那他往往用这种方式吸引媒体的流量，吸引大家的关注。所以像这样的人，他有表现性人格的人，一旦他离聚光灯远了，他不甘心，他随时雄心勃勃的要杀回来，他会选择一些热点。像这次这个通贝里两次乘船想要突破以色列的封锁给加沙送去人道主义援助，这其实他就是很精准的选择了当今世界一个绝对的热点。所以我说这样的孩子他时刻想回到聚光灯底下，他不甘心丧失大家对他的关注。所以往往这时候他的行为有几个特征呢？第一，主动挑事儿；第二，不要底线，不择手段。就我只要能火，大家关注我，我只要处在这个事情的中心。这样的孩子有一个特点，就是曾经火过的、被人重视的这种年轻人，表现性人格的年轻人。他比方说人多的时候，他要开会，他就得站在主席台上；他要参加婚礼，他就得成为披着婚纱的新娘；甚至他去火葬场参加追悼会，他都得成为躺着那死人，得让大家看你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为了站到 C 位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往往是不择手段。你我再举个例子，你知道 当年文革时候呢，学生运动有四大领袖，啊，谭厚兰、聂元子、韩爱京、蒯大富。蒯大富呢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代表，他当年干了一件，就是令很多人觉得这事儿都没法夸他的事儿。那是1967年1月6号，当时正处在呢，刘少奇主席处在风雨飘摇当中，大伙儿这个骂刘少奇主席，还很多人骂他的臭婆娘王光美，管王光美叫王光丑啊。说这时候呢，清华的这个造反派呢，就想把王光美拉出来揪斗一番。可是怎么能把王光美弄出来呢？哎，他们想个办法。这个我就说到1967年1月6号晚上，蒯大富给这个刘少奇、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兰兰呢，出车祸了，被撞了，现在在这个人民医院呢。你想自己的女儿，这两口子就慌了。刘少奇、王光美开着车就赶紧来了，到医院一看呢，没有。相反，刘少奇的另一个儿子和女儿是人质，在那被造反派扣着。这时候，蒯大富让自己造反派队伍上去，把王光美揪住，就拉回清华批斗。一直到周恩来总理干涉这事儿才放回来。然后很多方指责你这道德太差了，你怎么能造谣呢？啊，你说人家女儿被撞了，蒯大富说了句什么？哎，为革命造谣，我光荣。你看看，现在咱们有不少中国人，只看立场不问是非，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什么事儿都能缺德的干出来。我就跟大家讲，我们首先是个人，然后我们才是中国人，然后你才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民主党派。这个人性永远要高于你的国籍，要高于你的党性。如果你让其他的东西、政治利益凌驾在人性之上，那这个世界不乱套了吗？所以我说，有的时候像这种精神不太正常的，还想站在聚光灯底下的，他往往就做出一些反人类的举动。我刚才就讲这个通贝里，就是现在这世界是有的白左认为骂以色列是政治正确，可是你看一看加沙地带的这些问题都谁挑起来的？我一直坚定不移的认为，谁支持哈马斯，谁就支持邪恶。你与以色列的目标相悖，你就与人类文明、文明之光相悖。所以我们回顾历史上，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发生这些事儿，你就知道，最终决定世界发展的是大是大非，绝对不是某种立场，因为立场背后必然隐藏着利益。那么对这样的人呢，我为什么今天做这期节目，我是有我的发言权的。我给大家说一个我比较熟悉的一个人，这个人也在中国名气非常大，就是前面我提到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庄则栋呢是40年代生人，曾经在26届、27届、28届三届世乒赛拿到了男子单打冠军，把男子单打冠军的圣贝莱德维永远的留在了中国。在乒乓球领域，庄则栋绝对是这个的。尽管有人说说当时是不是李富荣、徐什么这些人给他让球啊，但为什么假如说真有让球，为什么让给他？就他拿冠军的把握更大嘛，就说他在成绩上是毫无疑问的。我是当年曾经给乒乓世界写文章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在这个乒乓球界大团圆的前提下，庄则栋的回归具有着象征意义，因为庄则栋达到的这个高度，它代表着中国乒乓球永远无法绕过的一座巅峰。当时这篇文章呢是要在体育报当社论发表的，然后审稿的是国家体委副主任徐云生，徐云生徐老太爷看了我这稿子，通篇一没改别的，只把这句话改了，就是中国乒乓界无法绕过一座巅峰，他把巅峰圈上改成无法绕过的路标，含蓄吧？你想想路标和巅峰的意义。因为庄则栋他为什么这么改？庄则栋是在文革当中犯过重大错误的人，他在34岁的时候当了国家体委主任，攻击国家体委前主任王蒙，同时又斗了很多当时国家体委的有功之臣，可以说帮助当时的文革的恶势力呢，造了不少的孽。所以庄则栋在之后呢受到了长期审查。那么庄则栋他当时很年轻，为什么就能位居高位呢？就是中央一些领导包括江青就认为庄则栋具备这样的潜力，敢想敢干。你看他前面有位功劳，1971年参加这个名古屋世乒赛的时候，当时呢美国有个运动员科恩错误的走错道了，上了中国的大巴，谁也不敢吱声，庄则栋跟他打招呼，还送他一幅杭州的织锦。一下子毛泽东讲叫小球推动了大球，乒乓外交。 这样中美快速接触起来，然后基辛格博士来到中国，1972年元旦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破开了坚冰，中美拉手对付苏联，1979年邓小平访美。可以说庄则栋是立了大功的，但庄则栋为什么当时能立大功呢？你可以想见，除了他敢想敢干敢冒险以外，背后能没有人指导吗？否则在那种环境下，你敢和美国人接触？包括我们参加的柬埔寨比赛，都是碰到柬埔寨金边朗诺集团的选手，中国得弃权，冠军我不要了。所以说庄则栋呢，他这种冒险，敢于把握时代给他的机会，说白了也就是你是清华北大，你不如你胆子大，这句话是王健林说的吗？在庄则栋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但是这个人在文革之后基本上被打倒了，给他下放到山西太平洋球队，后来和这个日本友人佐佐木敦子结婚。我为什么要提到这庄则栋呢？很多人一提起庄则栋了不起，我也喜欢打乒乓球，我们都很佩服庄则栋。但是很多人说庄则栋犯的错误是在历史画卷之下被宏大叙事所裹挟，怨不了他自己。我绝对不同意这观点。我以前也曾经认为啊，那些在历史大潮当中起起落落的，最后有些人沉沦了，这些人是历史造成的，历史把他推到那儿，最后他倒霉了，不怨他。但是我在后来接触的这几个这类人物身上，尤其庄则栋身上，我说历史绝对不是偶然的，在他的本身身上，他的素质、他的性格有一些宿命式的必然。就我接触到的庄则栋是个什么人呢？他说话没有谱，没准。比方说他今天说 A， 明天他为了目的就可以说 B。 我举个例子啊，他是直板正交选手，到后来欧洲的反交互圈球起来了，中国的直板正交顶不住了。当时李克荣就提出来呢，说我们呢这个正交打互圈不现实，我们应该学习反交，所以队里头像郭跃华他们改成直板反交，包括原来徐根廷已经靠反交拿了一个世界冠军了。这时候庄则栋站出来批评李克荣，说你怎么能跟着修正主义的屁股后头走呢？欧洲打互圈球你就跟着学互圈球，丧失了我们传统的直板正交，你这怎么能对呢？你这是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等转过头之后呢，在看到成绩之后，他对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把话又倒过来说了，说我们学反交没有问题啊，师夷长技以制夷啊，反交也能出世界冠。他马上又倒过来，然后他说我这个技术还值得保留，你看我这个正反手，尤其我这小两面弓，快加速、快制动、快还原，一板打出去就到这儿就收回来，多快啊，对我弧圈球有用啊，你把这手打到这儿，这是舞蹈动作没用。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也有一定道理，可是他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你就没法在他身上找着准的地方。就是他为了此时此刻自己的某种利益，甚至有时候就为了痛快嘴吸引大家的目光，他有时候真的是胡说八道。你看我有一次跟他做节目，那是凤凰卫视徐可辉主持的，就是为了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就是我们俩是嘉宾，然后徐可辉采访，说起过去中国乒乓球的荣光，因为乒乓球是金牌大项嘛。现场的观众里头呢，庄则栋一看呢，老同志居多，年轻人没几个。结果我们录节目的时候讲起过去他的成绩，他居然，我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他当时突然间，前面还在叙述怎么打球呢，突然间变得很激动。我当时觉得，我说这戏来的也太快了吧，完底下那帮老头哇给他鼓掌。就在他身上这种表现是非常常见的。当年在这个中关村2002年就中国乒乓球50年的时候，他要搞一个这个庄则栋中关村国际乒乓球俱乐部，当然也是搭那个平台做做生意吧，人赚钱总不是件坏事。可是他在申请给这个李富荣、徐云生写信，因为徐云生当时是国际乒联主席，李富荣是中国乒协主席，就如果他们能够来到现场表示支持，那这庄则栋这就面子大了去了。因为毕竟庄则栋、李富荣、徐云生、张献林、荣国团，这是当年中国乒乓球拿了男团冠军的第一届拿男团冠军的主力阵容。他就给这个徐李二位写了封信，说我们过去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由于文革我们出现了很大的隔膜，现在我老了，您二位也老了，我们还想为乒乓球做点事儿，希望得到您二位的支持。然后底下引用了鲁迅两行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可是那两位在文革当中啊，被庄王栋祸害够呛，根本就不想跟他往来，就没理这茬。庄王栋一看这不行啊，那中国乒乓球的两大掌舵人不来怎么可以呢？他的好朋友张信林给他出个主意，说你看他俩不理你不要紧，他俩得管大姐的面子吧。大姐是谁？邱钟慧，第26届世乒赛的女子单打冠军，中国第一个女子单打冠军。邱钟慧是1952年进乒乓球队，连徐云生都是他到上海挑过来的，所以这邱钟慧大姐呢对徐李二位是有恩的，说你现在呢你申请，我要搞一个邱钟慧庄子栋中关村国际乒乓球俱乐部，他俩总得给大姐面子吧。哎，这招出得好。到这个2002年10月份成立那天，徐和李都来了。因为这个对于我这样乒乓球迷来说呢，这是等于一个跨时代的事儿。因为这几个人凑一块得多不容易，文革他们闹成那个样子。我那天去全程报道下来，我还写了一个很长的报道叫穿越时空的握手。后来我写了一个评论嘛，叫让历史告诉未来。就后来就是我前面说的徐云生给我改两个字那篇文章。在现场呢气氛也挺好，人来了人能不捧吗？不给面子吗？这是。可是到现场发现了一个不愉快的事儿。接牌的时候邱钟慧的名字不见了。这边里边的牌子就是庄则栋国际乒乓球俱乐部。外头的牌子是庄则栋邱钟慧中关村国际乒乓球俱乐部。原来是邱钟慧庄则栋，这时候倒过来了。当然我这事说责任不一定在庄则栋，但我觉得这个事起码从跟他前面申报来讲，这是一种欺骗行为。就说这件事来看呢，不一定是庄则栋干的，但这个事本身他多少有点不择手段。这就跟我前面说的，他不甘心离开聚光灯，不甘心永久脱离 C 位，当只要时间地点合适的时候，他一定愿意重新蹦到这个位置上来。这个愿望和冲动恐怕他掩饰都掩饰不住。所以就我们看很多这样的人物，他在气候温度环境合适的时候，他一定会再度蹦出来。我说到这儿，你可以想想你身边有的人，他在某个时刻他跳出来了，后来被一棒子打回去了，你看看这样的人，愿意往出跳的人，他愿不愿意长久的在低调当中生活？他一定不愿意，只要有这环境他一定会蹦出来。世界范围内有不少这样的人，在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当中他始终想蹦出来，我们管这样人叫职业革命家。你看看在历次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当中，这样人绝不少见。就是他不见得是一个坚定的这种价值的奉行者，他也不见得对他坚守的理想有多了解，这种理想和价值对他来说充其量就是一个实现个人虚幻的虚荣心的一种途径。有的人是为名利，而很多我说到这种类似格雷塔·通贝里这样的孩子，他恐怕只是有一种虚幻的虚荣心。正是他是一种虚幻的虚荣心，他不完全是名利，他甚至有的时候不知道趋利避害，甚至有时候主动的飞蛾扑火。而你飞蛾扑火不要紧了，你的追随者或者被你裹挟的那些人有可能瞬间就遭到了灭顶之灾。但是这种后果并不是这样的人他自己心里头想的，他根本不考虑这个。别人对我来说无所谓，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个垫脚石，而自己坚信自己是上帝之子，是天选之人，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你们各位啊，我是人中龙凤，我是老虎，你们各位无非是鸡犬儿啊，你们都不如我，而且你现在看我是个鲤鱼，我这轻轻一跳有可能过龙门我就是龙了。所以在中国过去有那么两句话来说这样人心态，说得很准，叫什么呢？孰谓犬能欺得虎，安之于不化为龙。